耶和华以勒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汉弟兄1964年4月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威尔传讲的信息《耶和华以勒》第三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04，历时1小时47分钟。那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那他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为有这样的荣幸，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在他复活的圣灵里敬拜他而感谢神。我们多么的感激你，因为借着你在我们中间的道和你的复活确认了你自己，并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些的事。主啊，我们的盼望建在极高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神不是一位历史上的神，而是现在时态的神，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证明了他就是跟摩西同在，跟亚伯拉罕同在，跟所有使徒同在的神，仍然是同一位神。那我们同艾迪佩洛尼特一起因他说，我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上，所以我们为所得到的这伟大的安慰和慰藉而感激你。父，今晚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这伟大的盼望，愿现在就是时候，愿那伟大的永恒真理启示给他们。父，愿他们知道自己活在地上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工作，那当然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要成为神的儿子或女儿。愿这原因今晚被成就。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围绕着你的道交通时，求你祝福我们。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伟大的圣灵拿起神的道，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它分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那谢谢你们，那今晚有这机会再次回来，那带着这荣耀的福音再次来到你们这些好的会众面前。那我们已经通知了那明天早上的主日学，那这些联合协作的牧师将会在这里举行一场联合的主日学。那我想那真是非常的好，那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他们的教堂搬来椅子，那带来这里给人坐，那为人们做这样一件事，那实在是一件忠心的美事。我们为神赐给我们的好天气而感谢的。那他们一直预报说我们会有暴风雨等等，但神叫暴风雨退了回去，使我们没有一点麻烦，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今晚是给，那我们已经举行了几场常规的传福音聚会，那如果陌生人在我们这里，那我们没有非常强调让罪人归向基督。那上周四的晚上我拿了一个主题，那还没有讲完它，那我们只是在讲亚伯拉罕，那还没讲到耶和华以勒这个主题，所以那我们今晚尽量把它讲完。那我们相信主愿意救赎每一个尚未得救的人，那今晚充满每一个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当我们在这里时，要很仔细地想一想这点，当我们讲的时候要打开你的心，好像圣灵能对着你的内心说话。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请要好好思想这一点。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呢？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是神，你是否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把神将你放在这里的所有的目的都显明了出来呢？如果不是朋友，那么今晚就让我们解决它。那有一些从我教会来的朋友也跟我过来这里了，那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是理事，那还有两三个弟兄。那今晚我刚认识的坐在这里的一个新家庭，就是从这里某处来的帕姆弟兄一家，那他们开了几百英里的车去听每个星期天我在印第安纳州的讲道。那威尔奇埃文斯先生和他家人也在这里的某处，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儿。那今天我差不多一整天都在查考，那我能听到他们在外面说话的声音，那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那明天两点明天下午的整堂聚会全都让给病人，那要为病人来祷告。那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医治聚会， 但是准确的说，我们并不想这么看，因为那让我们称它是信心聚会吧。那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能达到那一点，神也在我们中间得以确认，知道我们心中的一切，并对我们证实出来，将他是活着的，借着经文来确认。那你注意到他如何借着他永活的同在来支持他的道吗？行，那这表明你用不着把我们竭力在说的事情当作是某种神话的东西。那这本圣经所应许的事都是真理，行，那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使圣经中的每个字都应验，但我肯定不会挡住任何有那信心之人的路。以诺有足够的信心，那一天跟神同行了一个下午，一直不停地走，那他不见死就上天家了。那我认为教会必须达到那样的地步，拥有被提的信心。那现在我也许没有那样的信心，但我肯定不会挡住那有着信心之人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神必赐给我们大的信心。那明天当他们过来接受祷告后，愿这会堂里不留下任何一个软弱的人。那我们相信这一点。那只要我们信，那这样的事儿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曾见过那25000人，那想想，那不是2500人，是25000人，只一次的祷告就发生了重大的医治。那是在南非的德班。那我不知道呢，他们装了有多少辆的大货车，那两辆货车就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装进去。那那些有6个或8个轮子的英式大货车像那样载着所装的东西，一辆接一辆的开过去，有拐杖和轮椅，那就是他们称之为轮椅的东西，是用来运送病人的东西。那人们抬着病人穿过丛林，可能有狮子追赶他们，他们就让病人攀爬到树上，然后赶来参加聚会。那后来就看到那台上有个男孩，那第一个到台上来的是个妇女，那他有个回教的标记，那额头正中有个红点。那我问他会不会说英语，那他说会一点。我说我看到你是个回教徒，那回教徒，他说是的。我说你干嘛来找我这个基督徒呢？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祭司呢？他说我相信你能帮助我。我说只要我不能帮助你，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说我看过几堂的聚会，那只在那里3天，后来那地方我们就有了将近20万人坐在那里，因为他们还有部落间的械斗，所以就用栅栏把他们隔开了。我说好，现在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我说你读过新约吗？他说读过。我说我刚讲的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相信这信息。我说那么如果主耶稣今天是活着的，他就已经医治了你，当他受了刑罚你就已经得了保障，但他要你有信心。如果他在这里，他就知道你是谁，就知道你做过什么，他知道你的一切。你信这点吗？他说我信，先生。我说如果他启示了这些，那么你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现在也还一直活着吗？你信他的圣灵在我里面，也在这里的其他基督徒里面吗？他说我信。我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你丈夫是个矮小魁梧的人，他留着小撮黑胡子，2周前你去看过医生，那这是你的名字，我写不出来也读不出来，那只能拼出来，那是个回教徒的名字。他说没错。我说那时你丈夫在大厅里等，他穿着灰西装，戴着棕褐色的帽子。那我说医生是个有点瘦高的男人，戴一副贝壳镜框的大眼镜，那他给你做了妇科检查，发现你的卵巢里有个囊肿。他说那是事实。我说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愿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接下去是一个对眼的小男孩，那他们只能让传教士们下去，从每个部落里抽出一两个人，你根本挡不住他们，所以他们派了成百上千的民兵想要挡住他们，但他们也挡不住。那然后那这个对眼的小男孩，人们把他放在台上，那距离大概有那么远，那台上摆着那些巨大的马蹄莲，那你们这里的姐妹肯定喜欢那些花，有些马蹄莲有18英寸宽，黄的白的，真是很美，他们摆在那里都是野生的，那四周摆满了花束。那我正在说话，他把小男孩放在了台上，那传教士把他放在了上面。那小家伙是队员的，他刚吃过饭。那有时候他们的饮食很奇怪，那他们拿一根羽毛管把母牛的静脉管拉出来，那放进一个那么叫做桶的容器里，那是一个小袋子缝在一起的皮袋子，然后让血，那热血流进皮袋里，然后挤点牛奶进去搅拌一下，那就做成了一袋美味的棒棒糖。那你肯定不想吃那东西的，是不是？但是那就是他刚吃过的东西。那他的小眼睛是对眼，我说现在每个人都能看到，也知道这孩子的毛病是什么，他的眼是对眼。 那如果我能帮助这孩子，我肯定会帮的，但我帮不了，其他人也帮不了。我说如果医生帮得了，只要如果他帮得了但却不帮，那他肯定是个非常没有医德的医生。我说我想这时候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我说但现在主能启示给我关于这孩子的事，然后圣灵说这孩子的父母都很瘦，那他是个祖鲁族的人，那他们通常都很魁梧。我说他们在这儿，现在就坐在这里，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什么。然后我说这孩子生来就是对眼，因为他母亲让他们来，他们相信基督教，因为在那个小茅草屋里有一张基督的画像就挂在墙的右边。我说这孩子，但他母亲把孩子抱给父亲看时就是对眼，他的父母站起来证实那是对的。我回头看到这个小男孩，他眼睛像我的一样直了。那所以我说，那你看是主。我说我还在离这孩子十英尺以外的地方，他就得了医治了。那然后他就下去了，接着我就叫下一个。之后我听到一阵骚乱，那博斯沃斯博士和厄恩巴克斯特博士，那我的经纪人，他们在跟别人在争吵，那引起了一阵骚乱。那这人想要到台上来，那拼命要上来，那那里有几个医生，几个内科医生坐在那里。那所以这个内科医生他说，那他正在说话，他说我想跟他谈谈这孩子的事。我转过身说，到底怎么了医生？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我说你是个医生，你是在英格兰长大的，你是个英国医生，并说说他在哪里受的教育。他说现在伯纳德先生，我能明白读心术，我能读出我的思想。我说我不是在读你的思想医生。他说但我不能明白的是，我相信有神，我知道如果没有神百花就不能活，因为花里面有生命。那他说但神是可触摸的吗？我把那个孩子放在台上，我检查过他，那在那里他的眼层是对眼的，但现在这孩子的眼睛是直视的，是什么意思？他的伯纳汉先生，我说耶稣基督。他说瞧你看，他说我相信神，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个传道人，你对那孩子实行了催眠吗？我说先生，难道英国医疗协会给你执照去使用药物，然而你却连这个跟催眠术都分不清楚？如果催眠术能让孩子眼睛变直，你就该去用催眠术了，瞧。他说那么告诉我是什么医好他的。我说耶稣基督。他说瞧，我相信我说过神在那百合花里。告诉我斯先生说，那你会在这里引起一场的混乱的，因为他们那里有种族隔离，你知道。那所以我说你会呢，还有部落间的械斗。我说你现在会引起一场混乱了，不要那么做，因为那孩子花了太多时间了。我说这是你该做的，那孩子就站在那儿，是你把他放在台上的，是孩子自己的信心，他母亲的信心借着说出的话医好了那个孩子。在那里他的眼是对眼的，从未摸过我，也不在我身边上或别的。那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那孩子，回头朝会中看去就看到了异象，说出了那是什么，再回头一看，孩子的眼就变直了。那医生走上来，走到那个网状的大麦克风底下，他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瞧，当我快离开德班时，他跳过了栅栏，那里有很多人，大概有两万人在那里。他说再见，那正要离开，那不是在德班的，对不起，是在约翰内斯堡。他跳过来抱住我的腰，这里告诉我他放弃了在城里的职业，转向了宣教工厂，成了一位医生传教士，向人传道。就在他对我说话时，他开始讲起另一种方言，那是真的，一个内科医生，英国国教徒。接着上来的是个小男孩，一个小伙子。那我们时间讲太详细了，那他是这样的，他必须像这样用手和脚来走路。他们在他脖子上绕了一条链子，像狗一样。我说哦，我说这可怜的人，若有人能帮助他却不去做的，必定是个内心残忍的人。我说当然我也不能够医治的，谁都知道这点，我不能医治的，我只能说愿神指示我所发生的事，或是什么导致了或别的，因为医治的代价已经付了。我要你们这里生病的人认识到这点，医治的代价已经付了，你们早已经得医治了，只是缺少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现在你只要相信。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小伙子，那我说那带他上这里来，那人们用一条链子牵着的。那他想，那有时候部落的人想给游客用小丑来表演，那他们就跳一些舞，你知道，那跳一些部落的舞蹈，从游客身上讨点铜钱。那他以为我要他跳个舞，那孩子头脑也不大正常。那这人呢，在那混杂的人群中，我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没穿衣服，你知道，女人男人等都是赤身的，所以他们只是披一块破布什么的。但他是用手脚走路，那真是太恐怖了。那所以我，那他们那样用链子锁住的，带他上来，用链子绕在他脖子上牵着的。他想要说就这样，啊不啊不啊不。那我尽力让他明白，我不是要那个，我那族的族议员，我说 那现在请说这些话，那告诉他安静站着，只要信。他像那样抬头看着，那我说，这孩子，那他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我说，他现在所想的是，那是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曾经骑了一只，要么是黄狗，要么是山羊，他摔了下来。那我说，他把自己摔残疾了，他靠两条拐杖走路。我说呢，我看着这年轻人得医治了，他丢掉了他的拐杖。那大概那个时候花了20分钟才让他们平静下来。那孩子坐在下面这条路约有3个街区远的地方，那他过了，手中举起了拐杖，用劲儿的跑过来。那个祖鲁族翻译一说完话，那他在那里就得了医治了。有15个不同的翻译站在眼里，说一个字必须得等到所有的翻译说完，那他转过来像这样把拐杖举过头顶，他得了医治了。然后那我到处看，然后我注意到，那我看着他，我看到他站起来了。那这是一项，没有什么能阻止那一项，没有，他已经成就了。行，只要等候这句话。那你看，下周一我就55岁了，是我的生日。从小孩子起我就看见一项，我从未看到过一个落空的。我想问任何人，有谁见过所说的一项有哪个落空的吗？不可能落空，那是神。所以那后来我看见了，我就想现在我有机会来叫祭坛呼召了。我看见他站起来，那我知道他会得医治，因为你看已经显明出来了，必须是那样的。那是以象所说的，的确就是那样的。多少人知道这些事是真的？这是为了让新来的人明白的，这是真的，从未有一次落空过，神总是使得正确的。那我想现在是做祭坛呼召的时候了。我说呢，这里的这个男孩，我们不能医治的，但如果神的大能先给我看一个异象，那他现在就会得医治。如果他没有得医治，我就是个假先知。但如果他得了医治，你们下面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估计下面大概有1万个回教徒。在那之前的几天，我跟一个知识分子交谈，那他说这真是蒙福的战利品。那你知道他们来自古老的马代波斯族人，他们不改变，那也不更改，那无法改变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所以那他们坐在那里，其中一个回教妇女刚刚接受了基督，那这点影响了他们。那圣雄甘地的子孙也在那里，那所以那个男孩在那里我说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他还想要继续就像这样，我走过去把链子拿在手里，我说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圣经在这里，如果你们都知道过去几个晚上所发生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说任何可能是错误的话。在那里那个男孩像那样受痛苦行走，后背的往下凹下去了，像一匹后背凹下去的马。他的手和脚因为走路，手跟脚一样接满了老茧，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脚站起来。眼泪滴落在他黝黑的肚皮上，像那样流下来。他不仅得了一阵，头脑也正常了。行，我说现在对你们所有要信的人，当我祷告时愿他来相信。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我说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他们登记了有30000个纯粹的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的土著归向的基督。我记得不久前在基巴尼讲道，那后来我想起那个案例，我进入宣教进行教会的人，那他总是取笑我，我说什么是进行讲你们称为狂热的东西，他在一个小时内为基督赢得的灵魂比进信会花几万美元差派宣教士到那里去所赢得的还要多。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做的，在那里他们像这样给那些基督徒挂个标志，然后他们手上却还是拿着偶像。那如果阿摩亚，那阿摩亚的意思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那比如像风，如果那个失败了，这个却不会，那就是他的力量。在那里我看到了30000个纯粹的土著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他们去到那里的各个部落中赢得其他的朋友归向了基督。那我为全群的人做了一个祷告，过后4个小时，那希德尼史密斯，德班市的市长，希德尼史密斯，南非德班市的市长打电话给我。在那之前的一个晚上有个妇人死了，那我被叫去祷告，他在聚会中就活了，他是希德尼史密斯的亲戚。那所以他后来极其的兴奋。那就在那时，那他说你走到窗边看一下，人都从街上走来，那些大货车开了过来，全都装得满满的。那些曾躺在这些褥子和担架上的土著，那天早上跟在车后面举着手边走边哭，用他们的土著话唱着，只要相信。 翻石头呢。他们之间不再打仗了，一排接一排的走下来，卡车向那儿开着，警察护送，原理车都得靠边。只要相信，那如果那些分不清左右手的土著都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呢？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从未被各种错误的教义所教导。强，我们什么人都有，某某博士说那是狂热的东西，另一个说那是读心术，这个说那是什么也不是，那个说那是魔鬼，你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这就是如此艰难的原因。最难举办仪式聚会的地方就是美国。没错，那他们在那里，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什么也没听过。你告诉他们，他们像孩子一样，他们接受并相信的就离开了。现在愿主帮助我们，那再来祷告一次。那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可能祷告太多。圣经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主啊，请接纳我们，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进入这里与你的团契中，围绕你的道团契，因为你就是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对人们的心说话。阿们。那昨晚我们停在亚伯拉罕，那我们从他开始讲，讲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在那里献上自己独生的儿子，这是神赐下的儿子的预表。我们从前面开始，那返回前面再来看他的一生，那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一点呢。那昨晚我们停在了十六章啊，或十七章，那我相信我们是停在了十五章。那今晚我们尽量把它讲完，因为我得到了一个信息，那若主愿意，就用在明天下午要讲的神的医治上。那邀请每个牧师来，那请带你的会众来这儿，那和他们站在一起祷告。那我们晓得有时候，那耶稣行一些的事，那里有时候行一些事，那你说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事呢？伯拉罕弟兄，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事这样呢？有时候事情这样是要试验你的信心。许多次他行一些奇怪的事，为什么他不直接走出去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什么错，瞧，他那样做是要试验你的信心。那你看祭司们以为，那或许他会下来对大祭司该阿法说话，但他是怎么降生的呢？降生在马槽里，完全被他自己的子民和那个时候的宗派所弃绝。那我们看到有一次耶稣说话，就像那，注意我在这里要引述了一个例子，有一大群人围在耶稣身边，那看起来好像人太多了。那注意他所说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你会怎么想呢？若有内科医生或哪个有知识的人听到一个背着私生子的坏名声的人，他对那时代的人来说更像是个悖逆者，那站起来做出那样的引述，他们会怎么想呢？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瞧，他们会说那人是个吃人肉的，瞧他妈要喝人血吃他的肉。你们会说远离这种疯子。耶稣从未解释，他从未解释，他不需要解释。没错，他只想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信心。瞧，你如果你信，你就会不在乎谁说什么。如果今晚我为五千个人祷告，五千个人今晚或明早都死了，我仍然会为病人祷告。瞧，神说的才算数，不是人说的。瞧，神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吼吼，那群人，那群有知识的人，叫他们说远离那个人，他疯了，他是个野人，叫他是个吃人肉的，吃那个人的身体。那他从未解释。那他有七十个受差派的传道人跟着他，他认为有太多人跟着他，于是人群就离开了他，所以他让一群受差派的传道人坐在那里，他差那么七十个人出去。他说，当会里面看见人子升到天上，他原来所在之处会怎么说呢？那他从未解释这点。那些传道人说，这人升到天上的原来所在之处，哼，我们认识的，我们认识的母亲，我们到过的出生的马棚，我们见过的摇过的摇篮，我们跟他一起钓鱼，我们跟他一起躺在岸边，而这位人只要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他是从伯利恒来的，这人要上到哪里去呢？这对我们太过分了。他们也就离开了他，他从未解释，从来没有，他不需要解释什么事，神不需要解释任何事，他是神，他只是去做，因为他应许过了，他不做解释。 后来只剩下12个门徒，他转过来看着他们说，我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他说你们要去吗？然后彼得说了那些伟大的话，说我们还归从谁呢？因为我们确信你有永生之道。他们已经看见他那么清楚的印证了，不管祭司说什么，别人说什么，他们当时就知道他有永生之道。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那我们注意到，不管别人做什么，他们怎么离开，那些门徒都是预定的，他们被预定得永生，他们不能解释的，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不能解释的，但他们里面有某样的东西，那个在天堂的代表，是神在创世以前放在他们里面的一个思想，已经彰显在这里。他们与神连在一起，也确信的是神的应许得到了印证，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他们身上改变的，那是真实原本的基督信仰。今天人们所处的样子，就像那日子门徒在海上的样子一样。那一天晚上起了暴风雨，那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得救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然后他们看见耶稣从水面上走来，那他们的船浸满了水，帆也破了，那摇橹也掉了，他们彼此拉着叫喊着，他们朝那边看，就看见了从水面上走来，便怕他，他们唯一的希望，那唯一能救他们的，他们却怕他。这岂不是今天的真实写照吗？他们以为他看起来像鬼怪，那你知道他说他们怕他是个鬼怪，就喊叫起来，那看上去像灵的东西。那今天也是同样的事儿，但只要你做的像他们一样，他们一喊叫就听到了声音传来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你们放心。只要你留心看应许给今日的这道，你就会听到同样的声音借着这道说话，是我，我应许在末世要做这事，不要怕，不要害怕，要信靠我，神的儿子，他就是，现在要信。昨晚我们停在了这里，亚伯拉罕在以罗心面前，我们讲到他经历了，他历经了各个应许。那在儿子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应许，我们看到一个人出现，穿着像人，吃饭像人，谈话像人。亚伯拉罕仰望他，称他是以罗心，以罗心。两个人下索罗马去传道。我们把那个场景比作今天，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我们停在了这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事。正如耶稣预言的，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将来也必怎么样。今晚同样的事落在了同样的位置上。那今天我坐在那里，那我正在纳闷，那我对所有的这些事感到纳闷。那他们听见那里又发生了一场的地震，那他们就说，那再次震动的列国，我想这是什么呢？你知道它发生在耶稣受难日，你知道1900年前的受难日，耶稣教会弃绝了耶稣基督，一场地震就震动了全世界。在老底嘉时代，他们再次弃绝了他，正如圣经说他们要做的，把他赶到外面。基督教协进会的普世运动，那正是他们在做的事。他们正在放弃一切的福音教导等东西。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瞧你办不到，那对真实的基督徒行不通，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的。不会的，先生，重生的基督徒永远不会走入那样的陷阱，那就像把鸭子赶进笼子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正走向屠宰场，你不可能把它赶进去的。所以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必会远离那东西。那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与一个人说话，那这人背对着萨拉所在的帐篷。那亚伯拉罕的名字，那一两天前还叫亚伯兰，还有萨莱，现在是萨拉和亚伯拉罕了。神称亚伯拉罕，那是用亚伯拉罕作为父亲和祭司的名义。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公主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必照着应许明年这时候回到你这里，换句话说是另一个月，我要照着我所应许的回到你这里。等候这个应许的儿子已经等了25年，他仰望神的道，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得坚固，将赞美归给神。现在注意这个。然后萨拉在帐篷里，那如果我们用街头语来表达，他用袖子捂住嘴笑， 说我一个90岁的老妇人，岂能跟我主我丈夫有这等的喜事呢？亚伯拉罕100岁了，许多年前他们已经没有行过夫妻的房事了。那这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心里说这些话，怀疑这个呢？瞧，那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认出了是谁在跟他说话，那是以罗心，绝对没错。他的迹象证实了他所声称的，他说我必回到你这里。为什么他说我呢？他怎么叫他亚伯拉罕呢？因为他就是那位曾在象征中赐给他名字的，不是以人形出现，显明了的确要发生的事，赐给他被印证的权柄，那所应许的道，显明与亚伯拉罕说话的这人就是神以罗心。那我们在希伯来书4:12看到，那正如我前几个晚上两次引用过的，圣经说神的道能辨明人心里的意念，心里的秘密。当耶稣看着会众，能辨明他们的意念，说出那妇人有几个丈夫，说出那阿旦夜曾在哪里，那是一个印证，表明他是那位弥赛亚神以马内利，因为他是道。众先知也是这样，众先知被当作是神，你明白这点？耶稣亲自这么说的，他说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你们称他们是神，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是神给那个时代的被印证的道。那如果他带着摩西的迹象来是行不通的，如果摩西带着挪亚的迹象来，那也不是预言给那个时代的。所有这些神职人员、神学家、高级的神学院、神学院受教育的传道人，这些都不错，我们丝毫不反对的，但那不是这时代的信息，那是给这个阴沉的日子的，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神应许了这些事儿，我从神的道中反复读了，主说正如那时一样，现在也必一样。我可以把它跟圣经里的每处经文连在一起，只给你们看的是真理。那当他说出撒拉在的背后所做的事儿后，他所说的得到了印证。那注意，他应许下个月撒拉要怀孕，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那注意，亚伯拉罕的路径是王室后裔的预表，你注意到亚伯拉罕吗？这应许是给他和他的后裔的。那么他的后裔首先是属肉身的后裔，然后才是王室的后裔，也就是基督。那第一个后裔是借着性来的，以撒来到，但王室的后裔耶稣是不通过性来的。那这血，瞧，我们靠着血得救，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注意，耶稣不是犹太人，耶稣不是外邦人，耶稣是神，他不可能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你瞧，男性产生血色素，也就是血细胞，那胚胎是在血细胞里。那我听说你们这里许多人呢，那天我开车到各处，那看到了你们农场主，那你们有鸡，那母鸡可以生蛋，母鸟可以生蛋，但它如果没有跟配偶交配，蛋就孵不出来。尽管它会生蛋，因为蛋那来自雌性，而血生命在血里，所以耶稣的生命是创造的生命，不是从某个男人受孕来的，所以卵子也不是玛利亚的。因为如果卵子是玛利亚的，像大多数五旬节派信徒和天主教徒所信的，卵子是玛利亚的，那如果是玛利亚的卵子，那就像人一样了。不，如果血细胞是神的，卵子也是神的，因为玛利亚不可能产生的卵子。你知道，你明白我在说的，如果没有一种感觉，它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如果说有一种感觉，那你会使神在做什么呢？又是性了。瞧，所以卵子和血细胞都是神的。阿们。要相信那个，你就会有信心往前走。我们不是靠犹太人的血和外邦人的血得救的，我们得救是靠神的血，是他自己一个创造的血细胞。这是我说的。拿这些老母鸟来看，那春天来了，那天我注意到他们是怎么衔着稻草飞上去筑巢的。 那他可以飞上那里筑一个巢，生满满的一窝蛋，坐在蛋上面孵蛋，而且对那些蛋如此的忠诚，以致身体变得如此虚弱，甚至不能够出巢去找东西吃了。但如果呢没有跟雄鸟交配，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他们是没有受孕的，你知道这个，他们会烂在窝里。我们的一些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有的只是满满的一窝臭蛋，他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现在该是清扫巢窝重新开始的时候了，联系上不是跟某个组织和神学联系上，而是跟那个配偶耶稣基督联系上，他是你里面的赐生命的灵得以孕育出来，他是那位能使你相信的。把巢窝打扫干净，重新开始。你拍拍他们的后背，招他们进来，设立他们做执事，结婚四五次等等。我们到底走到哪里了？送他们去神学院，将一些防腐剂注入他们里面，又把他们带回来。那天这里有一项估计，显示全国 99% 的五旬节派传道人不相信基督真的会第二次再来，87% 否认童女生子。想想这点，我们的孩子在那边要面对什么呢？神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再次赐给了我们。亚伯拉罕注意着出现时的那路径，他准确地预表了教会，亚伯拉罕所行的一切。那我们观察了教会，要是我们有一两个礼拜在这里，那我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指给你们看，教会也走了同样的路径。最后的迹象是神应许的道以人的肉身对他说话，是最后的应许，然后外邦世界借索罗玛和摩拉被毁灭。那想一想，亚伯拉罕以前那神以各种象征光各种的样式和迹象向亚伯拉罕显现，但神从未作为一个人临到他，并有可听见的声音向他说话，好像一个人从一个人当中出来一样。那记住，这应许现在准备要应验了，索罗玛要被焚烧了，最后的信息在传讲，他传到了普通的教会中，是名义上的教会中，有一位现代的葛佩里下去他们那里把他们拽出来，有一个蒙拣选的教会，不是在索罗玛，而是被招出来分别出来的，他们有一位使者。注意，亚伯拉罕那群人得到了这信息，那是什么信息？一直以来以象征各种样式等等对他说话的神出现了，现在神就在这里人的肉身彰显自己，辨别他身后的撒拉心里的意念。亚伯拉罕说那是以罗心，那边满足一切的。记住，过后不久索罗玛就被焚烧了。想一想朋友们，教会可能正在得到他最后的迹象。瞧，你们叫喊，借着路德有了称义，借着卫斯理有了成圣，兴奋叫喊欢喜说方言翻方言神的医治。但我们现在到哪里了？神在我们中间说话，借着我们而被听见，就像他在那里所行的，他应许要这样行，这才是关键，不是我们拼凑出来的东西。圣经这么说的，耶稣说的会行这事，再次显明自己。那注意，在这之后亚伯拉罕马上被罗德恳求，神说如果他能够找到十个义人就不毁灭了城，但他根本找不到。两位使者下到那里，他们弃绝了使者，就像葛佩里在早餐会上，他在我们这城，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我参加了他的早餐会。他说我进到一座城里，他说他拿起圣经，那他是圣经的伟大信徒，他说我进到一座城里举行一场布道会，有30,000人悔改信主或绝症。他说6个月后我回到那里，我连30个都找不到了。他说保罗进到一座城里使一个人悔改信主，1年后他回来，那信徒又带人悔改归主，一个带一个，最后从那人带出了几百个悔改信主的人。他说那怎么回事？他说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他说你们坐着把脚翘在桌子上不出去探访那些人。那我是谁？一个像我这样没受过教育的人，难道要反驳那伟大的传道人们？但我想对他说一句话，佩里，哪个传道人去带保罗带领归主的那个人呢？瞧，那是因为保罗带领他晋升到一个地步，以致基督进入他里面，他就成了一团活的火，直烧到永活的神面前。不是某种知识的举动，或加入教会，或在纸条上签个名，或许诺说你要上教会， 要带他们得到圣灵的血，然后他就会烧起来，他就会产生儿女。如果他不能生育，他怎么能够生产儿女呢？除非他自己有生命，他才能生产儿女。任何东西他能在繁殖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借着生命的细胞，这生命细胞就是在基督里的圣灵，也在信徒里面。那我们注意到，神给亚伯拉罕最后的迹象，其实就是神这道。那记住，神这应许之道一直以来都对他应许了，以人的肉身对他说话。一个人站在那里对他说话，辨别萨拉心里的意念，萨拉在他后面的帐篷里，那是最后的迹象。现在注意，以前神用各种象征向他显现，那比如用光用火等等向他显现，但现在那注意了，我要你注意有件事很快发生在这对老夫妻身上，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激进分子，如果你不信就算了，那是瞧那，但我只想告诉你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你们注意到那萨拉要怎么得到这个孩子，那他快100岁了。那现在有人说，哦，可是那个时候不同，圣经说萨拉的生育断绝了，圣经说他两个都年老体衰，但神行在萨拉和亚伯拉罕身上，照着这样的方式，就像他应许要行在他们的后裔身上的事是一样的，他已经行了。我能证实这一点，跟亚伯拉罕所走的完全一样。那看看现在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这位神以人的肉身来跟他说话，向他显明自己时，那很快那萨拉要怎么得到这个孩子呢？那亚伯拉罕早已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或许他经常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圣经是这么说的，他的身体现在已死，萨拉的生育断绝了，但他心里不疑惑，仍然相信。那你看，那如果萨拉，那我是对各种的会众来说话了，请你们原谅姐妹，那你们就当是在听你的医生，那我是你的弟兄。那现在注意了，萨拉90岁了，老到无法生育了，心脏承受不了，那你知道这点。那另外他的乳腺也枯竭了，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健康卫生的奶瓶，行，必须要有个奶妈。那注意，那么神要怎么做呢？萨拉要怎么得到这个孩子呢？他的生育断绝了，他的身体死了，亚伯拉罕的身体也死了，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他改变了他们，他将他们转变，又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我可以证实这点，他使他们成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将他们转变，又变年轻了。哦，何等美妙的一个应许！你说，伯纳汉弟兄，好的，请等一下，坚持一下。那这可能有点伤了律法派的信徒，但我现在要你们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只是像教导主学课程一样来讲这点。神将他们转变，又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那大约20岁的样子。亚伯拉罕呢，你看他老了，胡子垂下来，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手臂松弛无力。那萨拉肩上披着小围巾，戴着个小帽子，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老奶奶。那我可以看到第二天，那亚伯拉罕背上有个大驼峰，那白发垂下来。萨拉说，亚伯拉罕亲爱的，请你的胡子变黑了，这萨拉，你的那漂亮的眼睛如往常一样的放光了，你的脸颊也变红润了。第二天晚上太阳下山之前，萨拉变成了年轻的女子，亚伯拉罕变成了年轻的男人。你说胡说吧，那弟兄，哦，是的，又成了年轻人。一个美好的应许预表了马上要来到了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那记住，他是个应许吗？是的，我们要被改变，他们被改变，又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准确的显明了教会即王室的后裔要发生的事儿。你说那是个应许吗？帖撒罗尼迦前书4:17，神的号要吹响，我们必要改变，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一起被提上去。为什么？萨拉的身体，那他们的身体必须被改变才能接受儿子，我们这必死败坏的身体必须被改变才能接受儿子，因为我们要被提上去，我们的身体必须是一个与这不同的身体，因为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阿们，没有矛盾，完全符合圣经。瞧，他们被改变了。如果我们要与主在空中相遇，我们不可能带着这种身体与他相遇，因为我们是属地的，但我们要接受一个身体。哈利路亚，在被提时被提上去， 而且最美的是这事儿已经在眼前了，我们看到所有迹象都到位了，现在不会太久了，某天早晨将有一个改变。但记住，在只会临到那王室的后裔，耶稣的再来将是非常秘密的，其余人对他一无所知。你知道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当时借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说将会几百万人在那里，他们是历世历代所得赎的人，肯定的，在那个被提的地步，即我们现在所站之处，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说呢，你知道啊，我们现在进入了大灾难时期，我原以为教会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那是真理，不是教会而是心腹，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而不是心腹。谁的先生他被赎了，他没有什么要被洁净的了，他已经洁净了，圣灵已经进入他里面洁净了他，除去了世上一切的污秽和油污，他相信了道并成了道的一部分。若没有圣灵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从教会里出来的心腹，那被称为妇人其余的儿女却要留下来经历大灾难的事情。那你知道有一次，那以赛亚，以赛亚书、马拉基书三章、以赛亚书四十章，那所有这些经文都预言到使徒约翰的到来之后，约翰来了，准确而且逐字逐句的应验了那些经文，甚至门徒到耶稣那里说，为什么文士那经文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他来了，人们对待他跟经上说他们要做的一样，你们却不知道。那可能有朝一日你们会说，那被提又怎么样呢？他已经过去了，你们却不知道。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知道不管怎么样，地上每天都会好几百人消失，你知道他们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想一想这有多悲哀，人们会继续传道，而且还相信自己是得救的。挪亚进了方舟，神的手就在他身后把门关上了，七天里太阳升起落下，什么事也没发生，人们继续传道，继续取笑等等，却不知道他们唯一拥有的怜悯已经对他们关上了。想想传道人仍然是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差派他们出去继续做类似的事儿，教会继续的运行，但完全没有怜悯了，什么也没有了，完全被剪除了，被提已经过去了，污秽的教导仍旧污秽。经文是这么说的，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朋友们，今晚想想这点，注意在发生什么事儿。现在除了神的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安慰你的，像没有别的盼望，你的国家到处都没有，我们已经被蛀虫蛀空了。你知道这点，共产主义已经注掉了这一切，他说过了，事情必然是那样，他不会停止的，圣经说的必然会那样，所以你就是阻止不了，就是这样，要为被提做准备，那是为要做的事儿。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被改变，一个不同的身体被提上去，那亚伯拉罕那么衰老的身体必须被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必须被改变，应验那应许，我们必须被改变。那你说这些衰老的身体，那么前不久我在这里的基瓦尼俱乐部讲道，一位医生随后走出来，他说，布拉恩先生，他说，我欣赏你所谈的，那说，但你知道我不相信任何关于童女生子以及类似的事儿，那关于有神的事儿，除非能被科学证明。我说，瞧，你永远也不会信他的，因为你无法从科学上来证明神，你必须凭信心相信他。他说可是我不相信任何非科学的东西。我说，你结过婚了？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爱妻子吗？他说，我肯定爱。我说，那么从科学上指给我看爱是什么。我要买一些爱，你能告诉我哪个药店有卖吗？我确实需要的。我说，瞧，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那这儿我们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我们通过吃地上所吃的食物得到那些尘土，那是植物的生命等等，你看你只能靠着死去的东西活着，瞧，你要活下去，那某个东西就得死，你的身体才能活着。牛肉吃马铃薯，马铃薯就死了，牛肉吃牛肉，牛就死了，牛肉吃猪肉，猪就死了，牛肉吃青菜，青菜就死了，这是一种生命形式。你的自然生命只能靠着某种死去的物质活着，死去的物质。那朋友，这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你只能靠某个为你死去的东西永恒的活着。基督死了，是的，又复活了，证实了他的神性。那现在注意，我说医生，我若吃食物，每次我吃食物它进到我身体里就制造了血细胞。他说没错。那么每次我吃，我的生命就更新了。他说没错，有了新的血细胞。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一件事，当我16岁时，我吃玉米、豆子、马铃薯和肉，那像我现在吃的一样，每次我吃我变得越来越大越强壮。后来呢，我到了大约22岁时，每个人呢，不管你吃多少，那吃的有多好，你变得越老越衰弱。那如果我从这个杯子倒水到这个杯子，倒了一半满后我继续倒水，那它又往下降而不是往上升，用科学向我证明它是怎么回事。我吃同样的食物，每天更新我的生命，根据证明，科学证明了，当我16岁时，我吸收新的血细胞，运入血，我的生命得到了更新，这是怎么回事？但为什么当我到了20几岁，不管我吃多少，我都得走下坡，越来越老，越来越老，一直都得走下坡呢？不是像以前那样被充满，相反，现在让我越来越衰弱了。这是一种定命，这就是了。但神拍了一张相片，当你20几岁时，他给你拍了照。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干扰，就像坐在这里的这个残疾的小男孩，好像一根玉米杆开始往下长，有个东西压着的使它长歪了。如果你能移开那个使它变歪的东西，玉米杆又会直起来，必定是的，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你们就是个年轻的好女士，年轻的好男人。你和你丈夫站在一起，从开始就是当代的亚当和夏娃。神说就是这样，那死你追赶他们，你可以开始得到他们，但在我召唤之前，你无法完全得到他们。那他是什么？是一张底片。要看，那正是神对萨拉和亚伯拉罕所做的，他抹掉了那衰老的年轮。衰老是死亡的迹象，天堂不会有死亡的迹象，瞧，所有死亡的记忆都将被除去，不再有衰老了，我们都将是年轻的。那张像是神在你年轻时画的。那神拍了照，把亚伯拉罕和萨拉再次变回到那个风华正茂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这样。那现在我要给你们看另一个证据。那我觉得这点不太让人接受，那你不用相信那个。那瞧，让我问你，让我给你看一件事，让我给你看他们的确这么做了。那注意，你看神向他们显现时，那他们是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靠近索罗玛那里。此后他们很快就旅行了将近300英里，到了基拉尔。那对一个老人和一个老妇人来说，那是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现在看这个老人胡子常常垂下来，拄着杖。那看这个老奶奶，你知道他戴着一顶小帽子，慢吞吞的在他后面走，走的时候一步才走4-5英寸长。那问题是他们下到基拉尔时，亚比米勒在那里，这位王正在寻找一位爱妃，他在那里已经有那些美貌的女子，菲利士的姑娘，可是他一见到萨拉就爱上了他，想要他做他的妻子，对不对？哈哈。No, 弟兄，圣经就像一封情书，你必须从字里行间去读，明白他的意思。神说他将这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当我出外宣教时，我妻子给我写信，那我爱他，他也爱我。他会说，亲爱的比尔，今晚我刚把孩子们放在床上，那今天我做了，我明白他在读什么，他在写什么，但你看我很爱他，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意思来。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用告诉我知道，因为我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意思来。对神也是这样，我们查考经文不是要从报纸的立场或神学的立场来做，而是要爱慕他，安静下来，真正把他接受到你心里，圣灵必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去读圣经，你就会从字里行间里看出爱来。瞧，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没有一个字是直接表白的。耶稣感谢父，因为他将那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那别的人都不能像他那样读懂我妻子的信，因为我能用那种的方式爱他。小太也是用那种方式给我写信的，神也是用那种方式给你写信的，意思就在字里行间要你去读他。现在萨拉在这里，肯定的，他吓到了你的想象吗？一个老奶奶，你知道，还有菲利士全国的所有漂亮姑娘都在基拉尔，亚比米勒在那里，他是个英俊的年轻国王，要为自己找一个爱妃，所以他四处观看，那些姑娘都很漂亮的呢。但他一见到这老奶奶走过来，你知道，他摇晃着，紧张走了过来，他说：“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候的那个，这就是他。”说，亚伯拉罕说：“我求你，萨拉，你要以恩典待我，你看上去太漂亮了。” 他说你下到那里生气，我说我是你的哥哥，我就说你是我的妹妹，因为如果你不那么说，他们就会杀我把你娶去。强烈说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所以我们女人不能同时有两个丈夫。对不起，那哪一天我要传讲这方面的信息。说了古蛇的后裔已经引发很多的争议，到时你等着看这个信息出来会怎么样。那记住，后来我们发现亚比米勒一看到来了这么一个老奶奶就爱上了她，并去娶她做了妻子。想想这点，看到神使他们变年轻了吗？肯定的，他必须这样做。圣经这本情书是神写给我们的书，他将他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他隐藏了他的到来，他像法利赛人隐藏了耶稣。他们都是圣经的学者，今天我们也找不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但不管他们是多么高深的学者，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他被藏起来了，圣经说他被藏起来了。你知道圣经说这个时代的神职人员，神也要这样向他们隐藏起来吗？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那是共产主义者？不是的，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讲没错，那偷进人家牢笼被各样私欲引诱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注意，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了那儿，亚比米勒走过来说那是我一直在等候的人，于是他叫婢女带上萨拉，将他从那里带走，可他把他打扮一番，使他看上去像某个皇后。那天夜里我要你注意这里，神对他先知的恩典，那这可能有点会呛着你，但它是真理。不管他看上去像什么，你只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你看亚比米勒，他心想明天我就要娶这个美貌的希伯来姑娘了，现在他就在宫里，那我的婢女正在给他撒香水，把他头发弄得漂亮，打扮一番。那你能想象一个90岁的老妇人像那样打扮要嫁给一个年轻的国王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给这个漂亮的希伯来姑娘打扮了一番，亚比米勒洗个澡，躺下来祷告完，伸直双脚躺下来说，哦，太好了。那你能想象亚伯拉罕行了一件那样的骗术吗？一个男人会对他的妻子说那样的话吗？说到懦夫，亚伯拉罕干了这事儿，看看他干完了这事之后就坐在外面。那注意，亚比米勒那天夜间主在梦里向他显现说，你如同一个死人呢，说你夺走了别人的妻子。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心中正直。他说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哥哥，但是也告诉我那是他的妹妹。神说我知道你心中正直，那就是我不让你得罪我的原因。但是他丈夫是我的先知。你看神对他先知的恩典，尽管他犯了错。行，神说他是我的先知，我不会听你的祷告，你去把他妻子归还给他，让他为你祷告，若不归还，你整个国家都要完蛋，每个妇女都不能生育。想想这点，这绝对是神所说的。亚比米勒是个好人，惧怕神。是的，但你看到神恩典所成就的事吗？他的先知坐在外面，他交出自己的妻子嫁给别人，甚至还在仰望得儿子的应许和类似的事。但神恩典持守那道，不管事情是什么。没错，他丈夫是我的先知，我不会听你的祷告，不管你多么公义，多么好，多么精明，除非他为你祷告，不然你就是一个死人了。于是他就去归还了撒拉。然后以撒就出现了。那我要结束了，那现在快点，我要讲到一件事。以撒出现了，于是那应许就成就了。那以撒出来后，一个小男孩，他到了12岁左右等等，神加倍的试验亚伯拉罕，神已经试验他25年，然后他又加倍的试验他。那神说，亚伯拉罕，我要你现在带着这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带他到我要在异象中指示你的山上，我要你把他带到那里献为燔祭。他说，那他从未拒绝做这事。主对他说话之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便起来，背上小骡子，拿了一些的木柴，那劈好了，骑着骡子就出发了。他走了三天，后来到了那地方，走了三天之后的远远望见的山，那这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三天的旅程，那时的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有汽车，一个常人一天能走25英里路。瞧，他到了旷野偏僻的什么地方去？他说，现在你们在此等候，我喜欢亚伯拉罕的这点。他对仆人说，你们和骡子在此等候， 我和我儿子往那边去拜一拜，然后我们就回来。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上去是要杀他的儿子。神告诉他上到那里取走他的性命。但圣经在罗马书四章是怎么说的呢？亚伯拉罕知道他得到儿子仿佛人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满心相信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他说你们在此等候，神要怎么做呢？我无法告诉你。你们能想想这点吗？手里抱着婴孩的姐妹，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在那里的小男孩，在这里当爹的，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做，我真不知道他要怎么做。但是他要这么做，因为他应许了，他要在你相信的基础上做这事儿。他对别人做了，瞧，孩子，还有我，童子和我必回来。瞧，你们在此等候，我们去拜一拜。他把柴放在小以撒身上，预表了基督背十字架，到了山顶。那小以撒觉得有点可疑了，他说：“父亲呢？”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儿。”他说：“瞧，那祭坛在这儿，火在这里，木柴也在这里。”但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现在听听从亚伯拉罕嘴里说出来的这些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意思是说神预备了祭物，耶和华已乐，耶和华要预备羊羔。他捆了以撒的手放在祭坛上。那现在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一个时刻？等候儿子等了25年，而神要他毁掉这些年来他所见证的唯一的东西。他曾在众人中成了羞辱，人们取笑他，这时神却说毁掉那唯一带给你盼望的那儿子，看看我的话是不是会在你身上应验。我赐给你这儿子的12岁了，人们都认得他，还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但现在却杀掉你的儿子。你能想象那个吗？神只是告诉我们，不管任何人说什么或任何违背那道的东西，都要拒绝去看他。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相信这一点，毁掉那儿子。亚伯拉罕就把儿子放在了上面，你可以想象，抓住他的卷发，把脸翻转过来，那他的眼睛那样往上看着，小嘴唇颤抖着，看他的父亲那里拿出了那把大刀。想想一位父亲，他将儿子的小脑袋放在后面，把他的喉咙往后拉，他就能用刀刺穿他的喉咙，为了顺服神，不管他看上去像什么。他说我得到他仿佛从死里得到的一样，神能叫他复活。他把刀往后举起来，开始要刺下去，圣灵抓住了他的手。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住手，现在我知道你爱我，相信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但就在那个时候，旷野里有一只公羊在他身后两脚被扣住了。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弟兄姐妹，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瞧，在那偏僻的旷野，远离文明有3天的路程，那里有狮子、豺狼、各种的野狗和野兽等等，马上就会杀死那只公羊的。你看，他走到了没有水的山顶上，他在那里到处捡石头来筑祭坛，公羊并不在那里。但神一旦需要一只，他就在那儿了。那不是异象，他刺穿了公羊，血就从羊身上流出来，他死了。神说话的那一刻他就出现了，而亚伯拉罕下一刻就把他了结了。瞧，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一只羊羔。那里是不可能有公羊的。如果有谁了解羊在丛林中或在那样的旷野中，那里有野兽和凶暴的动物，就知道他们会马上杀死那只公羊，他不可能在那里出现。在那座山顶上，那里没有水，没有草，什么也没有。此前几分钟他还不在那里，但就在神需要那公羊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儿了。神一说话他就出现了，就像神在那里向他显现一样。以罗心，他需要一个身体降到地上来，所以他就聚集了宇宙光、石油等等，走进他里面。瞧，他是神，他也会这样做在你身上。当你在尘土里不过是一勺灰尘时，神仍要说话，你就会在那里。他呼叫你的名，你就会回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应许成就了。那注意，那是一只公羊。那如果你们还有多一点时间， 我想讲解一下这点，但你知道前天晚上我留着没讲，我从未向我的教会讲解这点。但你记得吗？当神确认那个祭物，他就向亚伯拉罕确认了那约，取一只母山羊，那取一只母牛，母牛劈成两半，再取一只公羊。那记住，当他信心的王室后裔，那记住，那不是母的，而是公的，是一只公的，应许成就了。那注意，一只公羊，公的，公的要符合这道，它就是道，是那公羊，不是母的，母的先献上的。记住，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些母的先放下去了，然后他取了一只公羊，公羊是在最后，是公的公羊所预备的道，不是母山羊，不是组织和教会，啊，不是母的，不是教会，而是公的公羊。阿们。这就是为什么的降生在四月而不是在十二月，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把太阳神的生日，那么十二月二十五日当作他的生日。那时候马戏团的表演，那如果你查考教会的历史，那就明白他们把那个放在那里，那要是那本是太阳神的生日，那时太阳系几乎停止不动了。那从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那五天内，太阳系没有什么变化，他把生儿子的生日和太阳神的生日放在一起，基督信仰与异教妥协了。那么十二月他不可能降生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时在犹大地漫山遍野都是积雪，他的出生像所有的羊羔一样，他出生在春季，他必须降生在公羊的生日之下，因为他就是公羊。公羊是出生在四月，绝对是的，降生在公羊的生日下，那就是他的特性，他是神的公羊，是他在那里代替了以撒。Amen。 你还没有明白吗？就是这样，这里清楚地显示了王室后裔心腹不是借着他祭教会，不是借着宗派的母山羊祭生被呼召的，不，而是从他被彰显的道公羊，因为他就是道还有公羊，不是被召，他说不是被召归女的他的名下，而是被召归于男的他的名下。他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百姓，不是归在女的他的名下，而是归在男的他的名下，要承受他的名。哦，那你为什么还惧怕呢？一群外邦人要承受他的名，供养，不是女的他的名，教会不是女的他，而是男的他。哈利路亚，王室后裔必明白的，你看不出来吗？马拉基书四章要成就，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神的道，你们会众肯定的明白这一点的，不用再讲的更清楚了。由那个宗派去吧，伙计，要回到那道上。这末日的声音，这末日的迹象，是要把人们转回到原本的信心上。马拉基书四章这么说的，回到这道上，他就是道，不是女的他，而是男的他。阿们。主耶稣的名，现在就借着应许而被印证的道，这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应许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在马拉基书四章他在那里说了同样的事，还有路加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在末世世界的景况会完全的各就各位，就跟所罗马的那个时候一样，神要降临在人的肉身中彰显，能晓得人心里的秘密。耶稣说，人子在世界末了显现的日子，那事要发生。瞧，那不是教会加入这个加入那个，而是来到他那里，这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得到的，就是那献上的祭物。他肉身的后裔尚且如此，那更何况他属灵的后裔呢？ Amen。 他王室的后裔，王后后裔。 Amen。 我巴不得你能明白，记住他是什么，是肉身和灵的联合成为一体。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那这是那肉身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他来了，从城里出来，走到施洗约翰那里，约翰就站在水里。圣经说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对不对？约翰是先知，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约翰在这里是个先知，站在这儿，他的预言耶稣要来， 他曾在旷野，他说看见了一个迹象，神告诉他当你弥赛亚到来时，那个迹象必定会随着的。约翰说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的什么地方，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有朝一日他必彰显出来，当他出来后我就必衰微，他必兴旺。他看过去刚好看见了迹象，他说他现在来了，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浸信会的老传道人，那戴维斯博士，他曾给我施洗，加入到浸信会教会的团契中。那有一次他跟我讨论这点，他说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吗，比利？我说不，我不知道，博士。他说是这样，约翰从来没有受过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然后耶稣转过来给约翰施洗。那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一直为这个祷告。一天晚上的异象中，那这就是那件事，瞧，他从未耶稣从未给约翰受过洗。但你注意，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娶我。注意那两双眼睛，地上的两位主要人物，那里是神，这里是他的先知，道临到先知，如果道在肉身里，他就必到先知那里，不管他在哪里，他都必到先知那里，必定是这样的，圣经这么说的。是的，那这里来了，那他是道，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里道临到的先知就在水中应验并印证了他的预言。阿们。他站在那里，那两双眼睛彼此相遇，一位是先知，另一位是道。约翰在他面前谦卑，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娶我，因为我们理当瞧，理当尽诸般的义。约翰是先知，小的那道，因为道临到了他，他知道这就是那祭物，照着律法祭物献上之前必须被洗净，绝对没错。约翰就被耶稣施洗了，因为他是那要来的祭物，在那要开始到了公开生活之前，他必须先受洗，因为祭物必须在献上之前洗净。阿们。他给耶稣施洗了，当他施洗时，耶稣径直走进水中，他抬起头来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和人成了一，亚当与夏娃起初曾是一，后来神把他们分开，夏娃因为道堕落了，他错过了这道，他堕落了。每个教会时代也是那样，因为错解神的道而堕落的。那任凭讲解的人，那撒旦向夏娃解释说，哦，那不一定是对的，这肯定，这些肯定都不可能，那这不可能，哦，是的，我知道，哦，肯定，但如果神那么说了，那就一定是那样的，没有不一定的。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领受圣灵，要么这样，要么灭亡。注意着，这里他来了，耶稣与神成了一，他们联合了，就像在伊甸园里。那起初亚当与夏娃是同一个灵，他们的名叫亚当，行，他是亚当和夏娃合在了一起。当他们分开受试炼时发生了什么？夏娃因着道堕落了，那是道，亚当出去寻找他，要救赎他，但他做不到，他不配救赎的。后来第二个亚当来救赎教会，那是影子和预表，那肯定是这样。亚当与夏娃必须是同一个灵，基督与教会也必须是同一个灵，同一种事工，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必须联合起来，肉血与神必须走到一起，成为一个灵。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也是一个灵。教会怎么能够否认创造呢？教会怎么能够否认基督告诉他们要做的事呢？我们怎么能够否认他，却还敢说自己是属基督的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被你们成就。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里的生命进入枝子里，结出果子，结果子的枝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各个组织就是这样，他们把它拆开，将道混杂，像那样开始，一个开始了，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接着你知道一小帮里基们就进来了，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掺进去，接着你知道，然后就成了一大帮的巴比伦，主就把它剪去。没有一个组织再兴起了过，只有堕落，每个都堕落了，从来没有再恢复起来。我向任何人挑战这一点，是的，先生，你知道历史上从未有一个，他们一组织起来，神就把他们放在架子上，他就完了。神从别的地方再兴起一个人来，把他带出来，肯定的。现在注意这点，他们必须成为一。然后耶稣说，在他里面的生命，生命 也要在他的教会里，这正是他在末世所应许的，在基督里边的生命要在末世彰显出来，那时世界会处在索罗玛的情况中，就像现在一样。弟兄姐妹，你难道看不见吗？如果你的生命里没有得到基督，没有基督在你生命中确认他自己，那么加入教会有什么益处呢？瞧，就是这样，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这么说的，你怎么能够说，如果不是那样，你怎么能够宣称是属基督的呢？你说，伯拉罕弟兄，在这个知识什么都是宗派的时代，你怎么可能让这种东西在人们当中扎根呢？不久前我问一个女的，你是基督徒吗？那是在医院里，她说，我要你明白，我每晚都点一根蜡烛，好像这跟基督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去为另一个女的祷告，有一位女士病了，躺在那里，她和她儿子。那我进来，我说，女士，你愿意？那是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奥利弗太太。她说，是的，伯拉罕弟兄。那是我病得很厉害，伯拉罕弟兄。医生找不出我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为我做个祷告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个原因。我说，哦，肯定愿意，奥利弗姐妹。我说，你介意低下头吗？另外一个人却说，等一等，把帘子拉上。我说，好的，没问题。我说，我只是做个祷告，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们是贝里公会的。那不是我要问你，我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把帘子拉上，行，多狭窄，一个人怎么竟然到这种的地步，那是幽暗漆黑，宗派差异切断了他们与神的祝福，这一点存在于所有的宗派中。没错，弟兄，不要去到他那里，而是要接受基督，不要携带女的他的名，要携带男的他的名，携带基督的名。你说伯拉罕弟兄，你怎么可能让这种东西在今天站稳呢？你要怎么做呢？主应许过他要做，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要怎么做呢？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神能为自己预备一个教会，他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肯定的，他是耶和华以勒。你说那能行吗？肯定行，神应许过了。你以为你能成就吗？我不能，但他能。我的责任不是使他去做，我的责任是负责传讲他。确认的事是他的事，是他要做的。如果我坚持真理，他就必定会支持他的。他已经被证实，他也会行出来的。你说太黑暗了，是的，我知道太黑暗了。所有教会都进入了这个大组织，到屠宰场去了。吼吼，你对此要怎么做呢？这是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那结束前，那我可以稍微讲一讲这个故事。那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那里有一些的洞穴，那里知道要下到大约一英里深的地方，下到洞穴里，我从来不喜欢那种东西，总觉得像是在地里的鼹鼠一样。我们下到那里，厚厚的下面就像午夜一样黑暗。那有一些的小女孩站在那里，哦，可能像那里的那个小女孩那么大。那他的小兄弟站在一边，跟带他们下去的向导在一起。那所以他们站在那个黑暗的地方。那当时还有灯，他们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那这个向导悄悄溜到灯那儿，那这个小男孩跟着他走，注视着向导。向导到了那里，拿了开关，把开关关了。吼，说到黑暗，那是地下一英里深的地方，你知道太黑暗了，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小女孩拼了命的叫喊，拼命的跳上跳下，又喊又叫。听到这一切喊叫，站在一边的小男孩他说，嘿，小妹妹，哦，小妹妹。女孩说，你要说什么哥哥？他说，不要惧怕，这里有一人能打开灯，这里有一人能打开灯，他是耶和华以勒。行，今晚在我们这当中有一个人，即圣灵，他能打开光，他就是道。这里有人能打开光，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那不是我要知道的，但他知道如何打开开关，他做过应许了，他在那里做成了。当亚伯拉罕拿刀放在他儿子的喉咙上，他就打开了光。亲爱的，今晚能再次打开光，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愿神帮助，愿他打开你心里的那个小开关。朋友们，这个礼拜你们看见了伟大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哦，让那盏小灯今晚被打开，不要错过了，我的弟兄姐妹。我想只是讲亚伯拉罕的这一小章内容就已经被证实了，把它从创世纪连到启示录，前前后后就已经证实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基督在我们国家再次被弃绝了，多处有地震，索罗玛和莫拉，教会处在他的情况中，绝对是正在造那兽的像。这一切事都照圣经所说的发生了，你们会众知道这点。行，那与基督若没有这个伟大的经历， 基督的生命若进入你里面，现在用神的镜子照照你自己，看看今晚你是否能认出你自己是谁。如果你生活在挪亚洪水的时代，你会跟哪一边认同呢？如果你生活在摩西的时代，那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如果你生活在基督的时代，那时所有的教会都反对的，他不得不独自站在那里做他所做的事儿。唯一的就是神与他同在，那是唯一的事儿。甚至所有的门徒几乎也都离开了他。但在哪一边，在你现在的状况中，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当你再一次看到他在我们中间时，现在你会站在哪一边呢？现在他就在这里，他能打开你心里的光，用圣灵充满你的生命。现在你的头低着，心也低着，这里有多少人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一下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绝不会只是为了来炫耀你所能做的事才做这事的。你做事是为了一个目的，主啊，这个礼拜我觉得受带领，等到现在这个时刻，是他们先看到这道被确认了，现在没有任何疑问了。这个人物亚伯拉罕，圣经里所有的人物都紧紧与他相连。我们看到现今我们所处的位置，父啊，我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讲道，但这是我尽力做的。我现在祈求在这里的伟大圣灵，他知道每个人心里的秘密，愿此时对每颗心说话。愿你这么做，主啊，倘若你今晚来，请对那颗不愿走的心说话。如果门今晚关上了，如果他们死在回家的路上，或被车撞死了，或死了早上被人发现死在床上，那样他们就不会得救了。哦，神的，不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那样离开。如果他们只是加入教会，主啊，愿他们走出来不以为耻。求神用他的灵充满，使他的生命可以进入他们里面。如果他们不能明白这些事儿，门徒也不能明白，但他们持守住，直到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他们就明白了，并写下了圣经。我现在祈求父啊，愿你对每颗心说话，让他们知道能打开光的人就在他们的心门口。现在我们低着头，这里有多少人想真正诚实的说，布拉罕弟兄，我知道我没有与神和好。我要你举起手，请大家继续低着头，但请举起手说我没有与神和好的，那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我手举起来了，我知道我没有与神和好。瞧，我想做什么呢？我想在神面前蒙恩，以便迎接明天伟大的一次聚会。只要我能蒙恩，只要我能让人相信，我相信没有一样是神不能够医治的。那你们没有圣灵洗的，你知道那是油，如果你的灯里没有油就进不去。你在报纸上听过这样的时候吗？长老会路德派，你看基督徒商人会杂志，路德派长老会，甚至天主教，有几百人在寻求圣灵的洗。我不知道那些全福音商人会的人明不明白他们不会得到的。圣经说他们过来说，请分点油给我们。他们说睡着的童女，他们晓得他们那一段时间要去买油，但他们没有买到。所以当新郎快要到的时候，他们说请分点油给我们。他们说我们只够自己用了，你们去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新郎来了，新妇就进去了，他们就被赶入外面的黑暗中。醒来时发现被提已经过去，他们被留下来了，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经历大灾难时期了。我的弟兄姐妹，今晚我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圣灵，或者你信服了，知道你应该有圣灵，你愿意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拉罕弟兄，我相信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请为我祷告，我还没有圣灵。神祝福你，只要看一看到处都举起了手。那么你们想要吗？那我知道对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等来说，有许多狂热的东西伴随着任何的信息而来的。那对你们路德派来说，我刚读过了马丁路德的历史，那不久前有一部书写到了他，他们说马丁路德的抗议天主教会却平安无事，这并不算是奥秘，奥秘的是他在随着复兴而来的各种狂热中依然头脑清醒。那个随着每场复兴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你知道这点。但现在记住，这只是表明有一个真实的，当你看到一美元假钞有人造的，好像他们得到了什么，那记住它一定是从某张真钞复制来的，如果没有，那假钞就成了原本的了。 乔，所以你知道那不可能是原本的，必须有一个原本的，那原本的就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就是现在在这里知道你们心里每个秘密的那一位。我要问你们，如果你见过的听到这些见证，各种疾病得到医治，那这个礼拜人的心思意念大大的被显明了，那是他在对你说话，那是他。那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为你祷告会对你有帮助。那记住，圣灵曾借着按手赐下来，那彼得在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在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所有人施洗之后，然后彼得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瞧，那如果你相信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上这里来，那每个还未得救或还未领受圣灵的上来这里，在这里站一会儿，让我为你们祷告。那请你们从过道上来，不管在哪里就站在这里，那只要走上来，让我同你们一起祷告一下。神祝福你。那现在大家来唱，那几乎要听劝这首歌，那如果可以的话，堂内姐妹，那请你弹一下。好的，请你上来这里吧，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大家现在保持真正的安静来祷告，这可能是非常紧要的关头，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你们这个礼拜都在这里吗？你们看见这个礼拜圣灵在人们当中所行的事吗？接受基督，把灵魂指向你们。没有神的，没有圣灵的，愿上来吗？你可能说我属于教会，伯拉罕弟兄，那不是我在谈的，我是指你被神的圣灵充满了吗？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比现在更有机遇的日子了，因为耶稣基督已在我们中间却被确认了。
求你，
如果在天亮前死了，你就呼求不了了，那会怎么样？趁着现在呼召，现在上来吧。
几乎要的，
没错，只要继续走，走下来。
今天就来，几乎要听劝，我诉。
你愿意现在上来吗？我知道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有人还在抵挡。不要这样，弟兄，不要这么做。
也是天使万里晨早，耶稣等你求告，你要来吧。
一个真正的，听着朋友，你相信圣灵这个礼拜已经证实了他在这里说话吗？那你们举手看看，应该有更多更多的手。我有那种感觉，只要他不是还有什么不对劲儿，你最好过来吧。记住，我不能强迫你违背自己的意愿上来，但我相信这可能是你一直盼望的时刻，它现在可能就要发生了。这可能是我希望的，不是，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被呼召。记住，他不会一直感动你的，他会呼召然后就转身离开你，永远不再回来了。为什么你现在不上来？你不想上来这里在神面前表达自己，说我要来站着，我要接受这道路，我不以为耻，我属于教会，但我要整个世界知道我心里准备接受基督圣灵，我现在要来接受的，我准备纠正过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女士，真正的男士。你愿意上来吗？我们在等候，那继续往下走。没错，从楼台或过道上走下来，你只是表明你的立场。朋友，我可能在那个伟大时刻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如果见不到的，记住，我现在要成为清白。基督也是这样，他自己与你认同，你不久就会看见了行同样的事。好的，现在走下来，表明你的立场。像你说巴兰雷兄，你是在判断？不，我不是，我是在判断我里面的这个感觉。瞧，这里有东西说，哦，还有更多人，还有更多的人。瞧，你说我，可是我加入了教会，巴兰雷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不是在说那个朋友，我根本不是问那个，我是问你里面 有基督的生命吗？你说巴兰迪兄，我说了方言的很好，但仍然不是我在问的。你说巴兰迪兄，我从未伤害过人，这也不是我在问的。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吗？不要碰运气，朋友，不要那么做。那必须是当死亡临到你那时就太迟了，不要那么做，请不要那样。那现在有很多人了，那我再留一点位置给更多的人，我要为这些人祷告，那这样我们就能进去，进到那里的房间，我们可以按手在身上让他们领受圣灵，然后我们马上为这些人祷告。那你们请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这里是那些低着头的人，他们有男的有女的，他们是往永恒去的人，他们必须要去。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看到地震以及现今这世界所处的情况，看到基督临到我们行他所行的事，看到这个信息，这道传了出去，然后我们看到基督在后面支持他，印证他是真实的，晓得人心的一切秘密。这些人现在前来表明一个立场，他们靠自己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上来是因为被带领而上来。父啊，我在这里为他们献上祷告，不仅为他们的魂得救，也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求你应允主，让每个站在这里的都被圣灵充满，愿从这里出来一场复兴，遍及这个地区，震动这个社区和这一带地方。求你应允主，每个教会在贝里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基督会和路德派里，不管是哪个院，复兴临到这些人，主要使他们带着真正的圣灵回去，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神。求你应允父，他们现在是你的，我要把他们献给你。现在我们要领他们进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主啊，愿他们领受圣灵，奉耶稣的名求。现在当我们都低着头，我请这组人现在跟着你身边的这个人，那这样我们就能在这后面的房间里到你跟前来。我们这边有地方给你们跪下来，我们过来按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领受圣灵。如果你病了就必得医治，不管你需要什么，那现在就过去，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进去。那还有更多的人要跟你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些人那没有地方给他们站，我们现在借着一次呼召来做两件的事情。那进去这里到这边来，没错，神祝福你们。那对你们在这里的其他人，当他们走过时，你们也走上来接受祷告。我们现在要再次让这地方满了人，我们要进去那里领受圣灵的心。我们要进去，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这个礼拜主耶稣在我们面前的确认，毫无疑问也知道是他在这里。那记住，同样的圣灵，同一位耶稣，他告诉我那些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什么事将发生在他们身上。你知道他从未失败过一次，他永远也不会失败，永远不会。是同样的圣灵告诉我这么做的，没错，我这么做是靠着圣灵的引导。那这组人从另一个房间一出来，我们去那里之前，我们要你们上来。那你们这里的请上来，那从这边上来，那你们其他想要圣灵洗的，请你们现在就上来。那从这边上来，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如果你们有一些人病了，没有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你不上来接受基督呢？来接受的，那么今晚你就会站得更稳了。这位女士刚被击倒了，那她如此的悔悟过来，那好像承受不了了，那么正把她扶到房间去。现在上来吧，那你在你这旁边的，现在这里有许多地方可以站的，那上来吧。你们教会成员，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我们不需要听着，朋友，我知道他们说五旬节啊，他们组织了五旬节，那是错的。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为了公会得到他的，进信会得到他的，所有教会都得到他。五旬节不是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经历。如果你还没有五旬节的经历，现在就上来领受吧。记住，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他的先知，记住，有一种真实的圣灵的心，在所有的狂热中仍然有一个真实的圣灵，神真实的灵。那你们现在就上来相信他。那请上来吧，我们再来唱这首歌的一两段，使我能够确信我的魂是干净的。当我们现在离开这城时，血不在我们身上，我知道主正在对其他人在说话。那为什么你不上来呢？天主来，这叫神祝福的小男孩，神祝福你们所有站在周围的人，几乎没错，上来吧，都听劝。那上来吧，从会堂的每一边，里里外外，在楼台上的，不管在哪里，现在就下来，下到这里来为基督而站立，不要与他维持。如果你快死了，要是你现在感到心脏急速的跳动了，会怎么样呢？记住那位正对你说话的，手里握着你的心，他知道你心里的秘密。我奉主的命说这话。那这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为什么你不上来呢？你说是我吗，布拉迪？说是的，是你。 如果你还不确定，不要碰运气。
求告你呀，来吧，请我要听。
没错。
收
睡了，收割就要过去了，上来吧。
请不要，
有一天就会太迟了，不要再等到下一个下一分钟，站起来上来吧。年轻人，带你的女朋友来，带你的男朋友来，做母亲的带做父亲的来，现在就上来。每个人，年轻女士、年轻男士，不管是谁，老人、老的妇人，上来吧。这就是了。如果你老了，记住我用圣经指给你看了，你不要改变的。只要你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就成大村，我终于将作几乎有望。
让我们现在低头，主耶稣啊，哦神啊，你检查每一颗的心，伟大的圣灵啊，你检查每一个人。哦神啊，愿他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突然的，主要愿每个人每个人都得救，不要让他们中有一个迷失的。主啊，我奉主耶稣的名认领他们，做我主冠冕上的宝石。哦，他的同在此时就在这里，伟大的火柱在整个的会堂运行，席卷多人的心。神啊，我祈求愿每颗心都砸碎那些的锁链，兴起来甜美的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说主啊，我的全人我在这里，接受我，塑造我，主要在你伟大的铸造场充满我，使我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求你应允主啊，愿这是如此成就。我们继续来唱另一节好吗？然后我们就赶快结束了，因为我们还要到这里的其他人那里去。
请不要停，
上来吧，现在就上来吧好吗？神祝福你亲爱的。他从婴孩的口中得到了赞美。
哦，请不要停却，哦，我诉前来，耶稣，
这是耶稣在邀请你，对你的心说话。不知道是不是我？如果有一点疑惑，那就上来。
真理，耶稣等你求告。你要来吧，
现在这些人边准备，我们边低下头。那你们站在这里请往下看，那记住你上来必定是因着你里面有个东西在跳动，他对你说你生命中有点什么问题。我欣赏你们的立场，记住耶稣说，你若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别认他。那现在有相当一些人回到了这里，那准备加入我们的祷告中，那是你们得救被圣灵充满。只要告诉主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感到难过，你要靠着他的恩典从现在起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圣灵的血让他带领你走完一生的旅程。天父，我们是你冠冕上的宝石，他们本来不会来的，除非有什么在警告他们，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你说若不是我父亲的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来了因为有什么告诉他们要来。那么主啊，求你开始行一件事，我祈求你今晚在他们里面完成这功。主啊，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你应允，愿他们中没有一个失丧的。现在我将他们作为你话语和你同在的战利品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那请回到房间去，等我们去你那里。 那到最后边去银座圆会领你回来。那现在，那我不知道个人工作者是不是愿意上来跟这些人进去，许多个人工作者是从其他教会来的，你们传道人现在想跟我们一起进去里面的，看看他们做的对不对，那你们过来跟我们一起去，那过来同你的会众跪下来，使他们领受圣灵，每个人都过来吧，你们传道人无论是谁，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不管是谁上来吧，邀请你来跟这些人一起来，你们从不同教会来的个人工作者，知道如何跟人一起祷告，按手在个人身上的，请现在上来，那这些人放在了你的手里，他们是道的战利品，现在你们愿意上来吗？你们几位个人工作者在我们的聚会程序改变一下之前，那请你们去到后面，那现在来吧，那走进去很好，进到后面的房间里，后面有许多房间，那到后面去，尽你所能的帮助这些可爱的会众，亲爱的耶稣带他们来了，他把他们补进了福音的网里，那你们把他们带到了后面，我们要跟他们一起祷告，愿神用圣灵充满他们每个人，那关上门待在那里，直到事情发生了，他应许要做这事儿，他应许了，他必持守他的应许，他忠实于他的应许，如同他显现在我们面前一样，主啊，祝福他们，传道人你们在这里吗？传道人，那些热心和警醒的普通信徒正带人去领受圣灵，那现在该你们尽责了，跟他们一起去，站在你的会众旁边，你们训练有素的经历过圣灵的弟兄，你们训练有素的晓得其中意义的姐妹，你带那些姐妹去到后面，你们知道怎么做的人，现在同他们留在那里，现在该是你的时候了，该是你尽责任的时候了，现在是你显露本色的时候了，神祝福你们，是的，当尽你的本分跟他们一同进去那里，留在那里，要确保这事能够做成了，并且做得正确，留在那里，直到看见他们个人里面有了基督的甜美，神必因此尊重你们。Amen, Amen. 哦，我爱这个，这看看在那后面发生的事，这里还有应该进去但却还没有进去的人吗？那如果有你愿意起来跟这些个人工作者一起进去吗？去做吧好吗？如果这里有人觉得你还没有在所当在的位置，那记住弟兄姐妹，我并不能够使这事发生的，明白吗？神是那位行这些事儿的，不是我，那现在我祈求神为你们成就这些事儿，赐给你们圣灵喜的经历，现在你们所有爱主耶稣想要进去祷告的，现在请回到那里同这些人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那你知道当我看到个人工作者跟人们进去，我想说说你们这里的会众，这就证明你们是由什么构成的了。瞧，我去过很多地方，甚至在那些本该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当中，看到祭坛呼召做好了，我可是找不到人跟他们一起进去祷告的。瞧那显明，这就是以加伯了，主的灵已经离开了。瞧，但当你看到那种热情火热盼望人的魂，整个礼拜你们注意到我花了一些的时间观察辨别人心和类似的事，人们会捕捉到的，看到圣灵就在附近，然后叫那个祭坛呼召，你们传道人明白我在做什么，瞧，他们一旦信了就做祭坛呼召，那现在有几百人在那里领受了圣灵，许多人跟他们一同进去祷告。那如果这里还有别的人，那我要这么说，这个礼拜你已经看见了基督的同在，在这里印证了他自己，你看见了他，那现在记住，到那天没有任何的血在我的身上，若是在明天，若是在将来的某一天，那请记住，我们将要站在那里，不管你是谁，你总要站在那儿，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将要站在那儿。那如果你心里不能完全确定已经得到了基督，也就是圣灵，他在那里用爱和平喜乐和圣灵的果子印证了自己，基督的生命就住在你里边，那么记住，你的血不在我手上，基督也没有过错，因为他在你面前显现了，在这里显明了的自己完全符合经本，多少人愿意举手做见证说我这个礼拜看见了，没错，那我没有过错，你没有借口了。现在还有人想上来吗？那这样我就可以说，明天当我准备离开这里时，若是主愿意， 我可以说从这次复兴会中，我与众人的血是干净的，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主啊，我将它交托给你。现在你们每个人，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有需要向人为你祷告，你们举手看看。好的好的，会堂里到处都是，那我请你们为我做件事。那你们是信徒吗？那现在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只要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那只要我要你们祷告，只要祷告。那记住，明天所有要进入祷告队列的人必须早点到这儿来拿祷告卡，叫祷告队列的时间一到，你们就把卡拿在手里。那如果你有亲人，你们卫理公会的弟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不管是谁，如果有生病的人，你就带他们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到队列中来，过来拿你的祷告卡。你们到时候要带着祷告卡到队列中，引座员会过来看卡，他们要走过去接受祷告。我相信是明天要行一些大事，我盼望他会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祭坛呼召，尽我所能的在他面前蒙恩。现在我们都低着头，你们都祷告，一个为另一个祷告。那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现在你为所按手的那个男的或女的祷告，因为他们也为你祷告。瞧，不要为自己祷告，要为他们祷告。你们要互相按手祷告，只要按手，那照你在教会里祷告的方式来祷告，说主耶稣啊，医治这个可怜亲爱的姐妹，医治这个可怜亲爱的弟兄，无论是谁，他们病了。主啊，我是个信徒，我要跟从你的道，你的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按手在这病人，在这病人身上，在这个生病的弟兄身上，在这个生病的姐妹身上。我祈求神啊，愿你来确认你的道，用神迹来随着他们必得医治。主耶稣，我为他们还有这些的手帕祷告，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医治每个在你神圣同在中的人。撒旦，这场战役你已经打败了，他们看见了基督的同在，他们听见了主的道，看见他的彰显。罪人在这里寻求救恩，你已经吃了败仗，从这些人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你再也不能够折磨他们了。愿天下的神再次恢复他们的生命、健康还有力量。愿那些拿着祷告卡的人明天甚至不需要进到祷告队列里，为了神的荣耀，愿圣灵如浪涛涌进这群人里面，医治他们每一个人。现在上来吧，弟兄。